国安部官员全中招，学者表示中共处于崩溃边缘。经济学人指出，疫情已经传遍中国大多地区，第二轮恐更致命。两名记者因白纸革命被关押到而家，无国界记者组织与北京释放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越南新闻，我是黄蓉。今日是1月25号星期三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中共这一轮疫情持续发酵，除了民间不断传出悲剧之外，还有很多位中共效力的官员、专家和学者，即使享有特殊医疗待遇，但是仍然因为感染离世。1月22号，有推特用户发文说，据某个中共国安部内部人士爆料说，国安部里面已经有20多个官员感染死亡，其中有在职的，亦都有退休官员。爆料人自己亦都阳了，咳不停，国安部机关医院和药房都没药，连咳药都买不到。该内部人士说，自从去年12月以来，中国已经有9万人因为新冠死亡，9亿人患病。上述消息无法证实，不过1月23号，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提到，疫情在官场引发反弹。他在北京的一些朋友说，很多官员现在吃饭的时候就公开闹习近平，特别是大瘟疫家里死了人的都在这里闹，习近平已经到了一个统治很艰难的时刻。加上经济衰退，很多地方官员都被减薪，地方行政部门强制官员买长期债券来解决财政困难，所以基层官员都躺平摆烂怠政。袁鸿兵认为，中共政权从来未试过好像今日那么危险，只要有一个震动，他整个政权可能就会倒塌。他说，表面上这个政权很坚固，因为习近平的亲信控制了中共权力的各个重要关键，而事实上就是人心尽失，只要有一种突发性的事件改变他的权力关键的平衡，这个政权马上就倒塌。圣约翰大学法律博士、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陈闯创分析说，虽然中共20大习近平获得连任，但是中共的内斗不可能停止。他说，就好像毛泽东在中共的9大登上威望的巅峰，林彪和江青不又是在这里斗。习近平提拔不同背景的人，福建帮、浙江帮、军工帮，他们之间的内斗一定会有。技术官僚和党棍之间亦都会斗。陈闯创认为，习近平现在危机四伏，他倒台的方式既有可能是受西施鼓模式，亦都有可能好像中国的垂杨帝式，其中习近平亲信反叛的可能性就非常大。陈闯创说，那些人效忠他都是得把口讲，是因为习近平给他们好处，有冲突的时候，习派的人会首先站出来反对他，然后为新政权效忠，那是很有可能的。1月19号，英国期刊《经济学人》再次警告说，病毒已经传播到中国大部分地区，第二轮疫情恐怕会更致命。据大纪元报道，《经济学人》最早的模型曾经预测，如果疫情在中国不受控制地传播，将会在1月初达到最严重的程度，感染75%的人口。那是最贴近于中国仓促取消清零政策之后，疫情传播现象的模拟结果。而无论是海外传媒报道，还是是中国国内传的消息和非常规指标，都表明这一轮疫情可能已经席卷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。很多观察家都担心，由1月22号开始的中国农历新年旅行高峰会将疫情由城市带到偏远农村。但是观察显示，病毒似乎早已经到达很多偏远的地方。其中荷兰人民报驻华记者维亚克由12月底至到1月初对湖北偏远山区石头咀镇的调查发现， 当地正迎接无声无息的死亡浪潮，死亡人数比平时高出几倍。当地中共党支书记话，80%的村民都感染了。近期《经济学人》的专栏作家访问河南省魏集村的时候，亦都有医生表示，当地90%的人都感染了 COVID 病毒，甚至中共官方传媒《农民日报》1月9日的一篇报道亦都话，在山东农村有人出现发烧症状。有医院专家向卫报表示，在北京仓促解除清零政策限制之前，病毒在中国的传播范围之广，可能已经远远超过过去的认知。另外，还有一些非常规指标也都证实了上述疫情传播的现象。例如在美国大流行的早期，预测病例数字的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在谷歌搜索丧失美国或者嗅觉的浏览量。由中国搜索巨头百度收集的数据显示，1月12日对莲花清瘟的搜索量达到了顶峰，对发烧的搜索在5日之后达到高峰，对呼吸短促的搜索在12月27日达到高峰，那是重症冠心病的一种持续症状。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估计说，由1月11日到1月11日，中国有9亿人已经感染了 COVID， 但是中共就很快删除了相关内容。1月23日，中共疾病控制中心首席专家吴尊友发文表示，全国至少有80%的人被感染，换言之，相当于11亿人确诊。但是蒙纳树大学流行病学建立模型部门的负责人詹姆斯特努尔表示，外界是不清楚中共疾控中心是怎样得出这个数据的。同确诊人数一样，外界亦都普遍认为中共没有公布真实感染病亡的人数。去年12月7日结束清零至到1月8日，当局说全国只有37人感染去世，但是后来又改口说大约有60000名住院病人因为感染死亡。但是国内外都不相信这个数据。经济学人说，中国真实的病亡数字要高得多，即使中国的感染已经达到顶峰，事件可能仍然会变得更差。经济学人强调说，北京可能希望大多数老百姓形成某种程度的自然免疫力，减少第二轮病毒造成的影响。但是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，第二轮病毒潮造成的死亡人数都超过第一次。近日，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发表报告，指控北京当局仲监禁4名中国记者，要求当局释放仲被关押的其中2人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，去年11月27日，北京亮马桥爆发民众示威，抗议政府清零政策。结果在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后，独立记者李思琪以及人物杂志记者王雪等2名记者，以寻衅滋事、最终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被逮捕，到而家仍然被关押。此外，在12月下旬，亦都有2名记者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拘禁，分别是新京报记者杨柳和独立记者秦子翼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2个人已经在1月下旬获得保释。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行政总裁艾伟昂表示，政府只是因为记者出现在抗议现场就将他们逮捕拘禁，令人心寒。他呼吁北京释放李思琪和王雪2名记者，还有关押在监狱的记者等捍卫自由新闻的人士，并且撤销对他们的指控。去年11月24日，新疆乌鲁木齐一栋住宅发生火灾，但是住户因为防疫封锁而无法逃生，伤亡惨重。之后中国很多城市爆发白纸运动，抗议中共封控政策，很多参与示威的人除了受到中共警察的人身攻击之外，甚至被逮捕失踪到而家。2023年兔年新春期间，中国将会出现特殊天象，一 由正月初二开始至到正月十五期间，每日的黄昏时分，天空会出现木星、金星、土星、火星和月亮同框的五星并现天象，非常罕见。综合大陆传媒报道，今次五星并建的位置顺序是四个行星由西向东依次序，分别是土星、金星、木星、火星，而月亮的位置变化就比较大。好似正月初二嗰阵，月亮位于金星、土星的下方，三者组成一个三角形。初三同初四嗰阵，月亮运行到金星同木星之间。正月初五嗰阵，月亮在木星同火星之间，离木星更近。中国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黄科超表示，五星并建非常罕见。他表示，太阳系的行星在各自独立的轨道围绕太阳公转运行，公转周期各有不同，而月亮每个月都会在天空运行一周。当月亮和太阳系的行星出现在太阳的同一侧，大家就可以用肉眼观察到天文现象，制造出视觉上同框的效果。黄科超说，当天象出现那阵，市民可以依照方位借助望远镜看到更多的天体细节，例如土星环、木星的大红斑和它的四个大卫星、月亮的环形山等等。在中国社交平台，网友对五星并现的天象亦都是议论纷纷。有人说，咁咪就是古代天象讲的五星连珠。有人回复说，仲是有不同的，这里叫五星并现，五星连珠是行星，今次是金木土火，五行少了个水星。亦都有网民表示，月亮属于水，水星缺席，月亮凑够。仲有人说，五星出东方离中国。维基百科资料的解释说，确实有五星出东方离中国这句说话，但是后半部分就说，一些朝代在兴起的时候出现过五星连珠，那对新的朝代来讲是吉兆，但是对于被灭亡的朝代自然就不是好事了。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。今日的节目提到，兔年开年亦都只是正月初二至到十五，中国连续十几日都会出现五星并现的奇异天象。观众朋友，你又有什么看法呢？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